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今天与我对谈的呢是新媒体品牌一件衬衫的创办人黄山廖。山廖呢，他非常年轻，当时创立一件衬衫的时候才25岁，现在的他呢还不到30。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因为他的品牌这个一件衬衫就是在记录来自各界不同的名人或素人的故事，包括我自己也曾经上过他的这个节目。不过呢，这次呢他要来我们节目说的是他自己的故事。在他30岁之前出版了一本书，标题叫做《好好生活，慢慢相遇》。要怎么样才可以好好迎接30岁的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山廖。山廖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山廖。嗨，轩哥。
嗨，山廖，首先呢我先要跟你说谢谢。因为我们上一次在访问的时候出了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呢，于是我们这已经在短时间里面第二次见面了，所以我要感谢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而且这个也能够这么的有耐心。
没事啊，因为跟轩哥聊天很开心啊。
谢谢你。我不知道你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有没有碰过像这样子的这种技术问题。
这是我最害怕的问题，然后我永远都，这是噩梦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拍完之后，在档案变成完成品之前，中间有很多经过电脑的处理，那你就很怕什么记忆卡不见，然后电脑出问题等等，这是最可怕的噩梦。
对呀，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拍摄的时候，那天两次好像都在下雨。
在北投嘛，我记得那时候夏天，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六月吧。
对对对，然后那次呢，剪接出来的成品呢，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尤其就是我觉得你有一种对于人的故事的 sense， 就是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人他真正想要说的话能够完整的呈现出来。尤其是因为你在一件衬衫里面访问的很多的人啊，他们都算素人，跟他们在访谈的过程里面整个剪接出来的时候，让他们可以自然的呈现出自己的魅力。
嗯，没错。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我觉得访问比较像是在聊天，而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比如说我都是抱着一个我很想认识这个人才去做这个企划，所以他很主观，就是我对这个受访者有没有兴趣。那时候对轩哥的故事，你说我抓到重点，其实都是我自己有感兴趣你的身上的特质啊。
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大家来认识一下，当时你在做一件衬衫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进行每一个访问的？
我有一种侦探病，就是我很变态，会去翻这个受访者的脸书贴文，翻过去两年的发文记录。
哇哦，
对，我就去看啊，说这个人，平常说什么话，然后在意什么事情，在意什么议题等等的。对啊，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发现你在挑选一件衬衫的来宾的时候，似乎有一种脉络在。他们好像都是一些比较不容易在平常媒体里面被看见的一些人。你是怎么样来挑选这些一件衬衫的受访者？
我觉得他真的很主观，因为创作就是一个非常跟当下心情有关的事情。比如说以前我对刺青的这个文化有兴趣，所以我就会 follow 很多刺青师，那甚至就间接的找到一个刺青师的女朋友。他以前是在科技公司做主管，年薪100出头。然后他认识他的刺青师男朋友之后，他也想成为刺青师。他30岁左右，然后就放弃了他科技公司的工作，然后去当刺青学徒。那当学徒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实习生，没有收入。对，所以我在刺青的时候认识了他，就觉得他在经历的那个迷惘跟25岁的我在经历的迷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连接点就建立起来。
真的可以说是你是一个很行动派的人，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你在给我做访问的时候，后来我也因为对你非常好奇，我也问你当初一件衬衫是怎么成立的。你也跟我分享当初也是因为你得到了这个伦敦时装秀的首奖，然后似乎觉得光是得到了首奖，你在海外有了名，但似乎在台湾你还是需要有一些媒体的加注，大家才会注意到你，所以你就自己就成立这个媒体。
对，当时我觉得可能曝光度会是当时我自己的弱项，除了这个比较有目的性的之外，另一方面更像是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非常喜欢服装设计这个工作。 就是当时是李导宝送上的大学嘛，
嗯哼，
然后不能转学，不能休学，只能退学重考，所以就只好把四年读完，然后读一读就、
读一读就不小心得到了一个国际冠军。
嗯，对，这句话很鸡巴。
可是你自己对这件事情，其实服装设计并不是你的 passion。
对，就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他喜欢的点跟不喜欢的点嘛。
嗯，
那我喜欢的点就是说故事这件事情，我很喜欢把创作从无到有去发想出来，然后说我要说的故事。但是比如说做衣服啊，做设计啊，可能我做的好，但并不是我喜欢的。嗯，
你做的好不一定是你所喜欢的，但是你在这方面也得到了一些成绩，也得到了认可，你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自己个人有收到很多年轻，也有一些不这么年轻的朋友来的问题啊，他们都说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为我可以赚一口饭吃的，也是我已经从事了一段时间，我有了可能这五年甚至十年的经验，但是我可能喜欢另外一件事，不过我不太知道我该不该转，因为转这件事对我来说是 很挑战的，家里面不可能理解，而且我自己也有一点担心，万一不成的话怎么办？对于像这样子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嗯，我觉得做一个决定要知道做了决定之后要承担的代价是什么。欸，像离开舒适圈就一定有代价，留在舒适圈你也有代价，并不是说你不做自己喜欢的事，继续委曲求全于现状，你就没有代价要付出。对，所以我觉得做选择之后，知道自己做的选择要承担什么就好，即使留在原地也有要承担的事情。
那如果一个人觉得我就是害怕，我要去追求我所谓的 passion， 但是我甚至还不太确定它真的是我的 passion， 而且我也不太确定我是不是能够靠着这件事情给我自己混口饭吃。
嗯，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代价似乎就是你要把你的人生做一个90度的转弯。
嗯，
你要怎么样才可以给人这种动力？有很多人其实就缺乏这个动力，你不觉得吗？
嗯，对，但我是那种，我自己的话，我自己的案例是，我是那种当我在一个环境下不舒服的时候，我不会让自己委屈太久
啊。Okay，
我会觉得我暂时受的委屈是为了要换到我要去更好的地方，那如果这个委屈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或是达到目标的，我就不会让自己无止境的承受下去。所以或许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痛苦，是不够痛苦吗？
嗯，
还是
不够痛苦吗？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在温水之中被慢慢煮熟的忍耐度还是蛮高的。
嗯，
你不会觉得吗？
是啊。
所以自己知道说，哎呀，我今天越来越不舒服，但这个不舒服呢还是有一份薪水，它还是有一个可以预见的升迁的计划。像是我认识一些原本可能因为热爱音乐而开始学音乐，一路音乐班出来，然后后来在音乐界里面可能一直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创作上面的被肯定，于是他们一直不断的教书，哎，他们一直在教音乐。那这个过程里面也慢慢的开始消磨了他们的热忱。
完全懂，因为创作人是要有宝宝生出来才会开心的。
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慢慢慢慢的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动力。你有没有访问过这样子的人，或者你身边认不认识像这样子的人？
有啊，应该说大多数的人似乎都在这样的循环下面活着。欸，
嗯，
对，好像人就承担了你拥有很多之后也失去很多啊。比如说钢琴老师，他去教课一次可能2000块4000块，那他可能可以很快的就赚到钱，但是牺牲掉的是他没有时间去做创作。我自己最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啊，就是最近出书嘛，那新书卖的还不错，所以就有好多的业配一口气来，可能保养品啊、湿纸巾啊、然后牙膏啊等等。那一个合作可能3万块，那我有10个合作30万，我可能就半个月的时间都在那边写业配然后拍照，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做下一本创作啦。Yeah， 对不对？那我现在要选的是钱还是我的作品？那我最后就选说，嗯，我只要拥有刚好的收入就好了，我只要确保这个月有6万块，剩下的业配我就不接，因为我要有时间去创作。
所以你会给你自己定下一个，我只需要6万块就可以过我的生活，然后我有了6万块，我不会想要有7万块， 或者我不会想要有九万块。
不要，因为我觉得快不快乐要量力而为。就是你如果今天承担了你不能承担的，那就算你拥有更多，你也不会快乐。
嗯，好，如果讲说是六万块好了，如果真的这样讲说一年，七十二万，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过来跟你讲，好，你这一年你就卖给我，你做我要你做的事情，但是我给你五百万，你会说什么？
那他要我做的事情是我喜欢的事情吗？
你相不相信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价码？
嗯，我相信。
嗯，
对啊。
只是就是说这个价码跟这个机会有没有到你所想要的这个标准？
对，这时候就想到刚刚的代价，我如果选了那个一年五百万，我不做我的创作，我的代价是什么？然后
对，
我如果不选那五百万，我又会承担什么？就会要开始去思考那个代价是要如何去选择如何承担。嗯，
对，所以 有很多人说年轻就是应该要多多尝试甚至多多犯错的时候，你也算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而且也享有了创业有的成功，但是你也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像是一件衬衫，你觉得慢慢少了这个热忱，所以你也就离开了一件衬衫，你现在专心的在写书。
对啊，去年11月15号跟合伙人提了我想离职的事情
啊哈，
然后经过很多 shock， 他其实一直以来都知道我在衬衫不快乐
啊。为什么？
因为我在公司里面我并不是一个创作者，我必须承担可能公司营业额成本，然后照顾员工的责任等等，有太多非创作的事情需要去考量。对，但创作者其实是你照顾好自己，然后用 全心全意去做创作，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在衬衫的时候，因为承担太多的财务跟成本上的压力，所以我反而没有办法做作品。所以当有一天我真的有很想要做的创作去做，但是我一直没有做，我就跟他提了说，可不可以让我好好当一个创作者，我不想当老板这样。
哇、wow, 那他的回应是什么？
他说你不能后悔你的决定哦，因为如果你今天离职，你虽然还拥有公司，但是不会有固定的月收入。
嗯哼，
对啊，确实我之前的收入可以让我在台北好好租房子，然后应该这么说，少了公司的收入之后，我的收入只剩下原本三分之一啊，那剩下三分之一我要去重新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嗯，
对，所以我就决定回到金门。我就把台北房子退掉，然后我想在金门好好写书，然后重新开始这样。
所以从去年的十一月到现在你都在金门了？
对，然后每个月大概回台北半个月吧。
啊哈，那 so far 你对于自己的决定有什么感觉？
这整个半年都非常迷惘啊。
啊哈，你做了这个决定，你说好，我因为在我原本的工作里面我感觉到有些迷惘，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做自己，所以我要离开，然后你搬回家现在在金门，在你老家，你说前面的半年也还是很迷惘。
当然啊，因为你看一下子少了那么多钱，你的生活习惯都要改变，比如说以前你的习惯搭 Uber， 现在我要学习搭公车，你就要去平衡自己的生活跟你的收入是不是平衡的。对啊，所以还是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但现在都适应了。更重要的是书也出来了，我接下来也有很多想要继续创作的东西。
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新书吧。
新书叫做《好好生活慢慢相遇》啊，它名字听起来很温柔嘛。那时候就被问说温柔是什么，我说温柔是你会选择照顾自己，然后不会再让那些痛苦啊委屈啊你难过的事情继续缠着你，你会选择对自己好一点。
OK，
对，叫做温柔。然后这一本书大概就是在讲为什么比较年轻的时候的我会想要透过牺牲自己换到一些未来更幸福的可能。那现在的我回过头来看，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快乐或幸福要透过牺牲来换？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边快乐一边努力工作？就为什么那个努力的过程一定要是辛苦的？
你觉得就这个心境方面你走在同侪的前面吗？因为大家很多人会说三十而立嘛，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三十岁我应该为了这个三十岁我努力的冲，但你反而是跟大家讲说，哎，没，且慢，你反而应该要好好善待自己。
嗯， 你可以一边冲一边让自己舒服的跑步啊。为什么冲就是一个不善待自己的过程？
嗯哼，我们要怎么样同时冲，同时要善待自己？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别人可能我不确定，但我自己是，比如说我现在也觉得我在冲，像是我不用再去承担公司每个月要支出的那些高成本，也不用去承担公司的营业额跟员工的任何福利或者心情，或者要承担好我自己跟我的作品。那我一边在冲刺，是我一直有作品诞生。我觉得我最幸福的事情是，当我作品生出来之后，我能够给予我的读者一些回馈，让他们有收获，那是我觉得有成就感的地方，我很快乐。那我就继续去把我快乐的事情做下去，而不承担我没办法承担的。我也在冲刺啊，只是我用我自己可以能力所及的方法在冲刺。
也就是说，你把你的精神跟时间可以把它放在你觉得该放的地方，把这个时间花在刀口上。
对啊，
所以这个似乎也是一个能够认识并且接纳自己是或者不是，或者擅长或不擅长，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以前我同事有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写书？你写书又赚不到钱，那你花时间管公司不是赚钱最快的方法吗？然后我就说，我想赚钱没错，但是为什么我要花个十几年来赚钱，然后换一个老了之后的财富自由？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自由？那我就想说，我现在自由的方法就是我现在降低我的物欲，然后我的收入就也不用太高，那我在一个我舒服的状态下轻松的赚刚刚好的钱，那不就也是一种自由吗？
我觉得这么说哦，你的书应该非常适合那些处在30岁危机或者青年危机的人来读，因为现在有特别多的年轻人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大家原本对于未来都会有这么一套蓝图，但现在很多人的计划大乱，原本要出国的现在出不了国，或者原本在国外的现在回来啊，或者回不来啊，这些等等，那于是很多人都开始在怀疑生活，觉得我到底工作是干嘛，但又缺乏了那个认识自己的方法。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你是怎么样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方法？
诚实面对自己，这很难呢。
我觉得你是一个蛮诚实面对自己的人，你可以这么毅然决然地做出这些决定，这个一定必须要对自己诚实。
因为你曾经不诚实过，我曾经不诚实过，我知道那个不诚实的后果有多可怕。比如说小时候，因为我常转学，朋友超少，常常一转学就变成被欺负的对象。然后上高中之后，我就去揣摩说什么样人格特质，什么样的性格会比较好人缘，那我试着去扮演。但是那就是一个对自己不诚实的行为。比如说我会看起来很外向，然后跟大家处得很好，但其实没有一个人真的可以走进我心里。我也觉得其实你在那些活泼快乐的聚会里，我也是很孤单。对，那是不诚实的结果，我要承受那种我的虚假带给我自己的痛苦。那可能高中上大学，我选了离岛保送，我只是为了不想考试，我选了一个看起来不用考试的学校，叫服装设计。那个服装设计是我的逃避啊，我并不是在面对我自己真正喜欢什么，而是我又说了一个谎，就是我只要上了大学什么都好了。包括以前也在感情里面不懂事啊，比如说谈了恋爱但明明根本没有爱他啊，只是因为大家都谈恋爱所以就跟着谈恋爱了。小时候都会做这种事啊，会觉得你没有跟别人一样就怪怪的，但其实那不是爱，那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诚实。所以后来有各种痛苦之后，你就知道，不诚实的代价真的好恐怖哦。
很多人会这样子不诚实的一辈子下去。
你诚实吗？
我觉得我是年纪越大越对自己诚实的重要性。但我自己必须也承认，当我是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现在还没30吧，你29嘛。
对。
对啊，我在29岁的时候，也就是我一个人搬回来台湾。当时的我是有一点为了逃避，是因为911发生，我在纽约，我担任这个心理辅导，后来让我自己有了很多的阴影。所以离开了这个我小时候一路长大的这个城市，我想要再到另外一个地方，会有一个 fresh start。 但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no idea， 我只知道说我要多做多尝试，那反正来的任何的经验我都把它当新鲜的，都是一个成长的经验。所以那时候你甚至问我说我真的想要做什么， I have no idea， 但我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开放跟正向 的态度了，是因为我只想要离开那个原本让我不开心的地方。但你是远远的走在我前面，你在29岁的时候，你现在懂的是比我在29岁可多得多。
我以前都觉得可能23岁25岁会一直觉得我有好多面对出社会的迷惘，然后我会一直想冲破头的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觉得迷惘是一个问题。但现在我会觉得迷惘它根本就不是问题啊，因为迷惘是一个你任何人生阶段都会发生的事情，25有25的迷惘，30有30的迷惘，接下来每个阶段都有。那要学会的是习惯迷惘就是一个常态，然后跟它和平共处。
迷惘是一个常态，必须要跟它和平共处。这个很多人听了会觉得，哦，黄山料，你现在跟我讲的不是一个非常灰色的未来吗？因为我现在不喜欢的就是这个迷惘的状态啊。当我迷惘，我觉得我没有方向，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跟我自己的迷惘和解，甚至来接受它呢？
啊，我也不知道诶，就是再怎么好的人生都还有他的迷惘啊。像我之前有跟轩哥说过，我羡慕轩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孩子，然后有一个看起来很幸福的轮廓，不像我就是一个人。但是我相信就算我今天结婚有孩子，我还是一样迷惘爆了，或者 我一定会想说啊，我真的要把自己的人生绑在这个家里吗？
对
对啊，我现在也一样，我真的要继续这样一个人下去吗？对啊，所以永远都在迷惘。
山料，你有一句话，这些刚才说的完全让我心有戚戚焉。你说每一个年岁都有每个年岁的迷惘。的确，你身边是有很多一些长辈朋友吗？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谓的40、50岁的这些迷惘。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跟年纪比我大的朋友聊天。
那你觉得现在你所选择的这条路，一开始搬回金门是有一点不适应，但你觉得这个不适应也是必然的，所以你接受就是不适应另外一种可能比跟之前不一样的生活。但你现在也出了书，你也可以用你的作品继续跟读者们来对话。那你觉得再往前看，你接下来一个将要碰到的迷惘会是什么？
我就还在迷惘里面，比如说我现在眼前看的是一堆树一堆田，那我就会很想念像那时候跟你在北投拍摄，然后台北市，然后大楼等等，就会很想念那个都市的嘈杂。我现在外面只有风的声音，没有别的，对啊。那我接下来要碰到迷惘是，我应该会试着让自己再去承担多一点点，在我不能承担的那个临界值以前。对对，因为我真的很想念台北。
这个真的也就是一个人在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先要有勇气去追求，然后在追求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去认识自己，哎呀，我适合这个或者我不适合这个。那这时候如果你要再回头，有一些人会说啊，你看 你还不是现在又回来到台北了。如何去面对一些可能看着会给你一些酸言酸语的身边的一些人呢？
像我的 IG 就常收到一些酸酸的粉丝啊，像是他会说，哎，我还以为你很正向，没想到你跟别人都一样之类的，或者说你怎么会有这种迷惘的时候，你不是我们的心灵导师吗？但我就是一个人，只是我比较习惯擅长用文字把一些大家都会遇到的事情写出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我觉得 OK， 那些别人对我的想法就只是别人的想法。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特别容易招黑？
有啊，很常啊。
最近你才有了一个发文还挺有争议的，讲到你在安慰一个得了忧郁症的朋友，
对
对吧？然后你写说啊，我忘记当时你是怎么写的，不过惹来了很多很多的争议。
好像争议有三次，一次是我讲立法委员陈玉珍的事情，然后第二次是 25万跟3万的烦恼是一样的。
哦，我记得那个。
然后第三个是忧郁症的人会选择消失。
哦，这是最近的，忧郁症的人会选择消失。你这句话背后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根本不了解忧郁症的人。
因为我跟我的好朋友，当我们陷入忧郁的时候会选择把自己关起来。
嗯，
但那是我们的行为模式，不代表每一个人，只是当时我分享的我们的行为模式，他们认为我可能会导致一般人以为那些愿意说出自己的人就不叫忧郁症。对，他们认为我说出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可能会导致大家对于忧郁的人的错误认知。但是我自己认为是我并没有说错，因为选择消失也是某一种呈现形式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说出来，像我不会说。
嗯哼，所以你是在分享你跟你朋友的经验，你们在忧郁的时候你们会有的一种体验。
是的，其实这个只是希望大家说，不是每一个忧郁的人都会把自己的忧郁说出来，我们身为朋友应该要主动关心。
嗯，
对，想说的是这句话，但是可能开头就被一些有心人士以偏概全了。
对，因为很容易把这个从世界上消失这句话很容易把它看重，
对，无限放大了。
但这个也是现在身为一个 influencer， 也就是 你的观点你的言论对社会的许多人来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个压力？
还好，因为你只要确定自己一直是带着善意对待这个世界的，你不要愧对自己就好了。因为当如果有把文章看完会知道我的意图，但如果他只用了三分之一的了解来曲解，那就是他的意图。
你现在等于算是有一个网红等级的一个影响力，对于想要成为网红想要成为 YouTuber 或者是 Influencer 的年轻人，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可以啊，但是就要承受那个不稳定性啊。比如说像现在就是一有负面新闻，我的收入全部都不见，然后你就要去承担收入的不稳定，收入不稳定生活就会不稳定。
嗯哼，
最好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作为支撑啦。
嗯哼，从我们聊天的过程里面我感觉到你现在是能够让自己降低这个物欲到一个水准，你说我今天我做了这个选择，所以我要承担这个选择它的后果，而这个后果里面包括到说我可能在短时间里面我的收入会打一个折，而因此我的生活的方式必须要改变。 And I'm okay with that。 你必须要告诉自己说 I'm okay with this。
对啊，那我也只给自己5年的时间啦，因为我不可能一个人活到年纪太大的时候啊，我也会有想要有家庭的归属或是更稳定的关系，所以我打算给自己5年左右的时间。对啊，
5年之后的山料你希望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就是希望可以好好写我的小说，然后如果有一些可以做衍生版权的事情，比如说拍成电视剧或是电影等等，我会很乐见。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影像创作者兼作家嘛，所以我自己很喜欢把文字视觉化，所以如果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我希望5年内可以完成。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就看5年后要怎么样退而求其次。
所以你接下来会写更多的小说？
对啊，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年初会出，因为现在还没写完。
可以跟我们透露一点他在讲什么吗？
他故事很有趣，就是他在讲有两个男生，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但其实大家都觉得他们相爱，但其实他们没有相爱，他们分别找了跟彼此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生交往。
哦，
对的一个故事，
有趣。
是一个爱情小说，
这是一个 setup。 这是一个很好的 setup， 然后点点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拭目以待。那这个你预计什么时候会写完？
现在一半了，但是因为结局还在发生中，所以我希望等现实世界的结局发生完之后我再继续把它写完。
啊，你说这是在计时一个现实生活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所以我把我自己遇到的事情把它改编成小说，所以我正在等这件事情继续发生下去我才能把故事说完呢。
哇哦，
对啊，
所以你有一点在把这个结局现在交给老天。 或是这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另一半吗？
对，没错。
太妙了。好，难怪你会给你自己5年的时间，你真的让你自己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实验品哦。
对啊，我就很投入在这些创作里面啊，非常快乐。
太好了。对啊，于是呢，你说终究我们将学会不再勉强自己哦，这是来自于你的新书里面。你的新书一打开来第一面你就说30岁我只要一个最舒服的自己。而我今天听到的山料，你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你是学会了怎么样跟这种不舒服包括迷惘的不舒服能够和平相处。
没错，
这个相处的过程这样子的心态才是你真正觉得是一个最舒服的自己。
对，
这个也就是你20岁25岁跟30岁的黄山料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没错。嗯，
那我真的等不及再访问35岁的黄山料，我要看看那个时候什么将会是最舒服的你。
哎，那时候轩哥会几岁啊？
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我现在已经站在50的这个门口这了。
真的假的？你40几了？
是啊，我比你大蛮多的呢。
我以为你是38、39哎。哦，我完全没有料到。记得上一次看到你是你在当 DJ， 然后我那时候远远看到，然后没有去打扰你，想说在忙，啊对啊，就觉得那个姿态很超年轻的，
很年轻，
对，所以我有吓到，我没有 Google 你的实际年龄
啊，没有，我觉得我自己的工作跟也不是因为工作，而是这个心态也导致了工作，但是工作也导致了心态，我相信你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
嗯，
我们很多人会去选择我们去想要走的这条路，而这个选择如果走对的话也会让我们活得越来越顺。那我相信其实它可以维持一种听起来老套但赤子之心啊。但我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我们有没有办法一直维持这个赤子之心。那我也以这个给你一个我想说身为哥哥吧的一个祝福，我希望你在写作上面一直能够维持这一份赤子之心，而且不断的一直在认识新的自己。
我不确定我会喜欢写作这件事情多久， 我永远都不确定自己会喜欢一件事情多久，因为总觉得自己很善变，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现在非常喜欢就好了。
知道自己现在非常喜欢就好了。
对，
黄山料跟你聊天真的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希望你可以一直不断的来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给我们一些好玩有趣又有见地的故事。谢谢你山料。
谢谢轩哥。
希望今天节目内容有让正在收听的你获得一些灵感，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如果你喜欢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请帮我留下5星评分，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假如你想接收到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欢迎追踪我的 FB 跟 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